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，是最后部分，31到35节，第35节是与我们主日51是相连的。18章35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我们来一同的看主日第51126问，第五祈求是什么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便是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，因基督宝血的缘故，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，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，归在我们身上。正如我们在心里感觉到了已经有了得蒙他恩典的确据，就是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一样。如果从上帝的角度看，这个饶恕是一个非常昂贵的，他能够饶恕我们是因为他儿子基督的宝血。上帝能够饶恕我们的罪是非常非常昂贵的，他要把基督的血流出来，让罪人与上帝和好。我们在人和人之间，就像水平之间，与上帝是垂直的关系，在人与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饶恕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？在美国，每年有1500万的诉讼案，有一些是关于财政上的一些纠纷。密西根在全美国当中，这种控告诉讼，上法庭的案件是非常多的，是位于全美前六名。那么在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他有没有这样的饶恕？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，饶恕是怎样的？在家庭当中是不是有饶恕？我们的社会在说，这种饶恕是一种软弱的表现，他们宁愿怀着苦毒和仇恨。但是福音却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事情。 John MacArthur 这么说，一个人当饶恕他人的时候，没有比这时更高贵更像神，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像神的地方。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，他能够让人知道，是因为他有一个饶恕的心。那么有上帝的饶恕，也有人和人之间的饶恕。 上帝的饶恕是一个事实，是借着恩典。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饶恕也是从这里而来。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，十八章来到耶稣基督，他想要把饶恕限制一下，不能太多。我们在组织五十一颂，我们要饶恕人，必须是在里面有这种坚定的一个被饶恕的这样的一个感恩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正的饶恕的界限。饶恕的界限，第一个是它的完全。基督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完全的榜样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第七次，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七十个七次。我们觉得饶恕是有一个范围，或者有界限的，有次数的。他们把我们的生命都毁坏了，我们能饶恕他们？而且不但是饶恕，而且是再一次再一次的饶恕。彼得觉得他能饶恕七次的话，这七已经是个完全的数字了。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做七次，我们如主祷文一样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可以七次这么做可以吗？当然不只是七次。这是我们人对饶恕的一种误解。我们有骄傲在里面，我们对人家对我们的伤害很在乎。我们想要报复，除非是公义，得到了公义，我说不会饶恕那个人的。我们希望教会的权柄能够施行公义，还有我们个人之间也是如此。我们假设我们的饶恕必须是根据我们的条件，而不是上帝的，按照上帝的要求。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人的限制。对于彼得所说的七次的饶恕，上帝耶稣做了这样的答复：我们应当如此的对待那得罪我们的人，要七十个七次，不仅仅是四百九十次，而是没有限制，就是多少次你都应当饶恕的意思。这个饶恕是无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从 上帝的角度来看，上帝免了我们的债。这不仅这是从上帝的角度看，我们不只是去上帝那里七次，然后上帝饶恕我们七次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。这不是就一次的祈求，这是我每天都在求神赦免。不要把我们的罪孽归在我们身上，他是第一次归信主的人他的一次祷告，但同时他是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每一天因为我们的堕落和败坏，我们需要来祈求他的赦免。我们多少次去祈求赦免，多少次上帝饶恕了，上帝只是饶恕了我们七次吗？基督告诉我们是七十个七次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是怎样对待他的孩子的。这就是上帝的一种模式。诗篇130篇第四节，在你面前有赦免，你给那些敬畏他的人。不管我们是谁，不管我们属灵的状况怎样，你的一生当中，你每一天不知道犯多少的罪，上帝要赦免。这是鼓励我们，鼓励我们在上帝的宝座前寻求赦免。让我们敬畏神，不至于犯罪。七十个七次，这样完全的完全从上帝那里，从上帝的角度要给我们。七十个七次是无限的，没有边界的。上帝要赦免，你愿意跟随上帝的这样的模式吗？你愿意这样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请求。这个使我们的整个世界颠倒，我们真的来被挑战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在饶恕人。基督也把这个事情用预言的方式来告诉他。23节，所以他说，所以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他告诉我们，饶恕是不像什么像什么。同时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饶恕常常弄得不好。 他用一个财务上的债来告诉我们这个饶恕是怎样的。我们是那种被饶恕然后去饶恕人，不是按照人的假设来做。这个预言分成第一个三个场景，在24节说有人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，现在的用美元来算的话是数百万金额的，他来了。那么这个王与他的仆人要算账，他吩咐让这个仆人还他欠的债，这个人还不了。这个债他的孩子都可能还，都要还。他的妻子和儿女也要被卖为奴隶。他拜他，敬拜他，他没能还，无法还这个债。那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这个人可以重新过一个没有债的生活，这就是上帝饶恕的一个图画。你我都欠上帝顺服的债，上帝来跟我们算账，我们是怎样的违背了律法。让我们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偿还这些债吧。主啊，求你让我还清。但是上帝带着慈心，他在基督耶稣的血里面，这个恩典的主人，他把这仆人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这是上帝丰盛的恩典给那罪人。免我们的债，主祷文，我们来祈求他的恩典。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偿还那债，我们也要注意我们预言的解读的时候，不是每一点都找类似的点。这个第一个场景能够表达出上帝天父的恩典和慈爱饶恕。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场景，是不义的这个仆人，他被饶恕了，他看见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同作仆人的欠了他10两银子，他就让他偿还。那欠债的人说啊，我还要还清，宽容我吧。这个10两银子大概是4个月的工钱。那么这个不义的仆人他怎么回答呢？他不是忍耐，不是饶恕，不是恩典，他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 他自己被饶恕很多，但是他不肯饶恕人一点点。在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说，他的罪很多，但是都被饶恕了，因为他的爱很多。这个不义的人，他也没什么爱，他也不饶恕，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图画，是人和人之间的饶恕是这样的难。如果我们这样的对待别人的话，我们就好像否定了福音。上帝是这样的饶恕我们，我们居然活出这个样子来，不饶恕人。天国的公民不应该是这样活着的。第三个场景又回到国王这里，公义的国王。其他的仆人看到了这个不义的仆人对他的欠债的人是这样的不饶恕，就告诉了王。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不好，不公义。王就把这个不义的仆人叫上来，说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从我这儿得了这么多饶恕，你为什么不饶恕人？你这么做的话，引起我的义怒，我必须要生气。你这是一个不义的管家。这里得到的教训很清楚，我们不饶恕或者对别人很硬，是让我们能够停下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。也许你自己不是得救的，你自己没有得到这样的饶恕，从上帝那里。你已经瞎眼了。最差的情境是，你从来没有品尝过上帝给你的赦罪之恩和他的恩典。这个图画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提醒。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这样的恩典，品尝了之后，我们有责任去饶恕人。耶稣他自己也应用这个预言，他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原则。我们先唱诗283的1-3节。我们知道这样的原则以后，我们应当怎样行呢？上帝知道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挑战，他知道我们不容易饶恕人。上帝让我们知道三个原则。 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偏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饶恕的行为实际上是根据他人的罪的程度来看我们是否饶恕，而不是按照上帝是怎样饶恕我们以这个原则。我们是按照别人的罪来对待他们。如果对方犯了严重的罪，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，除非他满足我这个标准，否则我不会饶恕他的。你是否品尝到了上帝的恩典？这是个很危险的方式，你这么活着，你欠上帝的债更多。我再引用一下 John Mark Arthur 他关于饶恕的有三个非常好的讲道。他说，我们盯住别人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又自己犯了更大的罪。你只要不饶恕那冒犯你的人，你如果不饶恕的话，你就是抓住了过去，这个痛苦一直活着。你在过去的生活中被囚在里面，你把自己被判刑，你判刑你自己，就让你当时那样的痛苦一样，你没有轻松的时候。每一个谈话都是成了一个毁坏对方的一个机会，没有和平，你的生命充满了这种风暴。我们看到了有饶恕的生命和没有饶恕的生命像两极一样。我们饶恕人要像基督一样，是完全的饶恕，及时的饶恕，而且从心里饶恕。我不知道你因为那个人他给了你多大的伤害，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，这不是否定你因着别人而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这个饶恕也在承认是有疼痛的。你的罪伤了我，我必须活在这样的记忆当中，你是这样对待了我，让我受伤。但是我选择饶恕你，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是这样的饶恕了我。我没有这种假冒为善的一种偏见。 亲爱的，我们之间是怎么活着的？上帝纪念我们的这样的罪的记录很少，我们对人也应该这样。就如同第五十一主日一样，当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，上帝不将我们这可怜的罪人的诸多过犯，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身上，在这个预言当中，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不能不看见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看一看，想一想，那浪子回头，是因着基督的缘故，他的罪，他欠的那样的债都被饶恕了。上帝接受这样的悔改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的脚前，我们的罪实在是太大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只有靠着基督的血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没有基督我们没有指望。这就是那洗净的源泉，只有基督的血，你才能得到洗净、饶恕。耶稣说：“已经成了，说明你的债已经免了。”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上帝的饶恕，好像镜子一样表现出来。耶稣基督为那些控告他的人祷告，求你赦免他们。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饶恕他们。”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活着的模式，无论是在我们的婚姻、家庭，与我们的孩子，与我们的父母、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同事。上帝要你真正的去完全的饶恕谁呢？上帝会惩罚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的这个仆人。看第三十五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我们如果心里头怀着苦毒仇恨对待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们不能忘记神是怎样的饶恕了我们，所以这样才能饶恕人。这个预言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。你若不从心里饶恕，我天父也不要这样待你们。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待了我们？耶稣让我们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求你帮助我们像你一样能够饶恕人，这是非常难的，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我怎么能饶恕呢？这样的伤害我的人。但是你对我的赦免要求我必须赦免别人。这也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祷告，免我们，不是我的债，我们的债，一起来祷告。第三个原则呢，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内心的行为，是根据上帝的恩典而做的。上帝对心的重视比那个对饶恕本身还要重视。他说你们若不从心里，他说这是心，内心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饶恕你，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不饶恕。我们说一个事情，但是我们做另外一个事情。亲爱的，上帝要我们非常诚实的，我们得从心里头去饶恕。我们需要这个第五个祈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饶恕人，就如同上帝饶恕我们。这种饶恕不是一种自怜，他饶恕的时候就没有了苦毒和想要报复的心，它是一种爱的态度，寻求和解。这是你内心的一个态度和行动吗？你对你的配偶哪些罪不能饶恕吗？对你的孩子，还有在教会里的人，你不能饶恕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做这事，这样待我呢？你是否如港口一样藏着苦毒呢？亲爱的，让我们学习饶恕，这样我们能够享受那饶恕的这样的福分。我们与上帝相交，如果我们不饶恕，就如同上帝饶恕了我们。我们与上帝的相交就会破裂，我们与其他人的相交，圣徒的相通也会破裂。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完全就丢掉了。我们刚才看到第一点是呢，假冒为善的这种偏见，把我们改变，把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改变。真正的对饶恕的限制是在心里面。 我们需要这第五个祈求，就是主导文的第五个祈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真的明白基督在这里要教导的吗？这是一个真正的饶恕，它是真正的一个边界。当你祈求主导文的时候，你是有一个宽广的心，有恩典，有饶恕，还是一个狭隘的心，满了骄傲、自怜和拒绝饶恕？你如果不饶恕人的话，天父也不会饶恕你的。箴言书19:11这样提醒我们：一个人的荣耀是忽略另外一个人的过犯。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有一种急迫感，想要饶恕人，因为上帝饶恕了我们的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是否已经学习把它付诸实践呢？祷告并且工作，阿们。主，我们真的祈求恩典，求你遮盖我们的罪。我们祈求恩典，能够让我们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把这个今天的信息能够做出来。我们不但在你面前，也在别人面前。也许今天我们有些人还在哀嚎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或者实在是难以怎么做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做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的，让我们从内心来祈求。愿你的饶恕在我们的心里居住，让我们能够饶恕我们弟兄得罪我们的罪。求你听我们，我们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唱3621和3节。